下面是焦点新闻。10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回应中共试图胁迫那些通过在关键领域进行大规模战略投资来帮助振兴美国工业的公司。格里尔社说，中国近期在全球范围内对私营企业采取的报复行动，是它更广泛经济胁迫模式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阻止外国公司投资美国造船业和其他关键产业，来影响美国政治，并控制全球供应链。中国占全球造船业的一半以上，近年来中共一直试图加强对南海、台海关键航道的控制。南海和台海争端对全球经济具有很大影响，因为船只承担着超过80%的国际贸易运输。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造船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川普政府通过吸引全球第二大造船国韩国企业的投资来提振美国造船业。韩华集团是南韩十大财团之一，亦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商之一，并获得美国海军舰艇维修和大修合约。此外，该集团还计划建造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0月14日，中共商务部发声明，将南韩造船巨头韩华海洋旗下五家美国子公司列入制裁名单。格里尔在声明中说，恐吓企图不会阻止美国重建造船基地，亦都不会阻止美国对中国瞄准关键工业领域以谋求主导地位的行为作出适当回应。他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捍卫本土企业，确保供应链安全，并鼓励盟友投资于美国的工业未来。南韩承诺向美国造船业投资1500亿美元的一部分，呼应美韩贸易协议中的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倡议。川普总统对此高度赞扬，称韩华的投资是美国制造业复兴的重大胜利，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重振我们的造船实力。川普总统对于动用叛乱法一事，19日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我们希望我们伟大的城市里面没有犯罪，所以如果我想的话，我有权使用叛乱法，然后将所有这些混乱都抹去。这个是总统拥有的最强大权力，我绝对拥有权力去做这件事。川普还指出，此前很多美国总统都曾经引用过该法案。叛乱法是1807年由杰弗逊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律允许总统部署美国军队以及联邦化州国民警卫队成员，以镇压美国境内的叛乱。川普对霍士新闻的巴蒂罗莫表示，不要忘记，虽然我还未使用过它，但不要忘记我可以动用叛乱法，几乎50%的总统都曾经使用过。这个是无可置疑的权力，只是我目前选择了不这样做。最后一次动用该法案的是布殊总统，他在1992年洛杉矶致命骚乱期间引用了该法案。这个月早前，川普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提出了动用该法律的可能性。此前一名联邦法官下令阻止总统向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部署国民警卫队成员。川普指出，该市实际上已被左翼国内恐怖组织接管。川普曾经在10月6日对此话，如果我必须动用叛乱法，我会这样做。如果有人被杀害，如果法院阻碍我们行动，或者州长或市长阻碍我们，我一定会这样做。我想确保人们不会惨遭杀害，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城市是安全的。对于川普计划向波特兰派遣国民警卫队的决定，虽然波特兰市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官员反对，10月20日，美国上诉法院仍然裁定川普总统可以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波特兰。10月21日， 副总统彭斯将访问以色列，这次中东之行正值加沙和平计划面临考验之际。自以色列和哈马斯签署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以来，该协议在一个礼拜内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预计曼斯此行将继续推进美方外交努力，以促使以色列和哈马斯遵守协议，避免中东和平计划崩溃。以哈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主要解决了停火和释放人质的问题，但尚未完全实现川普提出的和平计划。曼斯将面临该计划中最棘手的两个问题，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一些前美国官员说，曼斯这次中东之行需要达成的最低限度目标是必须要在其他川普特使的协助下说服以色列政府，要求他们在面对哈马斯挑衅时保持克制，并确保人道援助物资能够顺利进入加沙。以色列国防军礼拜日指控哈马斯违反了停火协议，向以军发射了一枚反坦克导弹，并向以色列士兵开火，造成两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三人受伤。以军之后对哈马斯发动了一系列报复性空袭。事后虽然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都重新承诺将会遵守停火协议，但形势依然严峻。礼拜一，包括川普的女婿傅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在内的美国代表团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以期巩固停火协议，并就这项包含20个步骤的和平计划的下一阶段行动展开讨论。曼斯将在礼拜二和内塔尼亚胡讨论地区性挑战和机遇问题。曼斯在前往以色列前夕承认执行停火协议难度很大，他告诉记者知，保持协议得到完好的执行将是一件复杂的事，停火可能会时断时续，需要监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